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好，弟兄姐妹平安。这一堂课哈，使徒信经之后开，我想也很好，就是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就希望能够在这里开。那有很多这里讲实用伦理学，就希望是比较是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能够来谈。我当然还是会讲那个现实问题前面的一些基础。那我平常上课因为要讲的多，所以就没有给大家问问题的时间，讨论的时间。不过各位，你上这个课，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需要打断提出的，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来。我希望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很理性、很合信仰的，能够来明白这些。我知道我讲的可能不仅讲的不好，而且很多地方可能不合时宜。我希望不至于造成大家的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更认识神的真理哈。好，整个的目标呢，我是在这一个月的几堂课里面，我比较喜欢希望用十诫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孝顺父母，这些来谈我们生活中的应用。那么下一季呢，就是用登山宝训来讨论，其实是类似的哈。那里面各位那个上面大概也提了一下，就是包括权力和权利，今天就要来讨论权力。这两个权力和权利，一个英文是 power， 一个英文是 right。那我也觉得很稀奇，我们中文在翻这两个字的时候都用了权这个字，一个是权力，权力气的力，一个是权力，权利益的力。这两个尤其是权力，利益的力，在我们今天是越来越流行了。那我们基督徒也难免受这些影响，我想太阳花学运还有我们的一些观念，包括常常听到的肖像权，都跟这个权有关系。那这是 power 还是 right？ 我们也会谈一下。虽然这有点抽象，但是是我们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东西。那么我这个是一个切入点。那么也会谈到顺服和反对。而这各位，我们每个人也都，尤其在教会，对这个听到这个题目都会有一点被刺激，就是顺服。包括姐妹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包括儿女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包括有些教会的牧者常常要求弟兄姐妹的顺服。那么顺服，可是现在好像社会上又比较强调反对、抗议，那么示威，不顺服。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里面把一个原则提一下哈。那罪与罚，这看起来各位不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起，我们当中一定有学法律的，我希望我没有班门弄斧。就是犯罪的人处罚的原则在哪里？那我也提一下，照我的印象，可能这几十年来，恐怕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没有罪也没有罚。我自己看法律的走向是不要有任何的处罚制度。比如说我们都会听到嘛，监狱应该像医院一样，不是一个罚人的地方，是一个治疗的地方。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话，甚至那个社会的走向可能是没有什么罪。那如果有罪，那个罪是社会造成的，你的暴躁、你的易怒是社会造成的， 是不幸的童年造成的，是你的基因造成的。那么所以我们对一个不听话的小孩，以至于到一个不听话的大人，不听话不是坏意啊，就是跟社会习俗不一样，或者跟教会习俗不一样。那么不听话的，那么教会还没有这种想法，社会的想法可能常常是觉得是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各位，我再一次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心平气和的，可以很激动了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些事常常是不太能够平静下来的。包括我们如果谈到同性恋的事情，我们如果谈到说或者说堕胎啊，或者什么各种这样的情形，那么好像我自己的感觉，社会的走向就是那个罪恶，罪和罪恶的结果好像越来越不是当事人需要有些负责，甚至可能我们需要对他们有更多的同情和关心啊。各位，我想对于小孩子这应该也是一个走向，好像现在对于小孩子的处罚，那么在西方应该是，我不知道父母打小孩屁股是不是已经是要犯刑事责任了，就是他不管做什么错不应该有什么处罚，这是他的基因，你应该容忍或欣赏或怎么样。我说这话没有要反对的意思，我只是说出一个现象，我希望我们去想，那我们怎么做，包括我们在管教自己的儿女的时候，那么包括当然我们最基本的，我们是希望根据圣经来做，神要我们怎么做，那当然我们也会说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也希望谦卑的在神的光照下被调整得更好，未必是我们过去做的就一定是对的，也未必一定是错的。我是始终相信一件事情，神不会错，我们人会错，神的话不会错，但我们的理解和应用会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罪与罚，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很重要。小孩做错了要不要罚？精神病杀人要不要罚？或者说有人，就是你们应该也看到嘛，社会上有的时候一个 serial killer 杀了很多人的，可能他是无罪的，就在律师的技术之下，我没有讽刺的意思，就他的精神有问题，他需要治疗。那么如果继续照后现代的发展，就是他的精神也没有问题，那美国精神学会我忘记是几十年前就对同性恋是病态除掉这个名字了，那我们看同性恋有罪的人才是病态，照他们来看。好，这些各位基督徒活在这世上，这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是每个时代都会碰到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生活会越来越困难，我也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在旧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没有哪个时候没有什么艰难的，也不要有被迫害情节，我们好可怜，我们也常常错误的迫害了别人，做错了。好，责任和义务也是一样，我们的责任，我们该尽的义务，该有的责任，责任和义务不大需要分，一个可以是 duty， 一个是 responsibility， 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各位希望不要冒犯，再一次求主赦免。我的这个走向，尤其今天开始讲权力、利益、权力、力量这两个权力，对不起，因为音完全一样，我必须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讲的啰嗦一点。权利义和权力量，两个权力，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讲，不过我的看圣经，好像神给我们比较多的是责任，就比较不是权利义啊。等一下会说明。那么自由与法律，那么这尤其是我们的神学跟世界的一些冲突和问题， 那么法律允许的是不是就是神允许的？法律都遵从了，我们是不是在自由里面？信这个问题就更是难以启齿。power 这个字啊，就一般有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方法，权力、权柄、权威、权势，就有五个不同的方法。那么不好翻啊，就权和力两个字也不太好了解，就都我们算熟悉，但分析一下就不太好翻哈。谢谢齐宇。那么信，我们在信上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包括我们上网的自由程度可以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社会上对于手机的管制，父母对儿女的阅读和限制，好像总是常常会听到嘛，啊，从澳洲来18岁以后或者几岁以后，女儿要出去过夜或有自己的性伴侣，父母如果干涉，父母有罪。各位不要觉得天要塌了，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还在里面生活。而且各位父母，我们这里也许有一些子女觉得这个天早就应该塌掉。我是希望我们能够我有个共同的底线，希望我们有个底线，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当然这个底线未必对很多人适用，但是我不希望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上这课抱着一丝希望，一丝希望就是哦，这希望听到一点教会不同的声音。各位，我没有意思要讲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也没有意思要讲相同的声音，就我希望能够把神的话表达出来。如果我讲了同性恋一大堆，到最后还是啊，同性恋是罪，你看嘛，讲了半天，讲了那么多好话，其实还是跟这些老顽固一样。那么如果说哦，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是不是我又要被 fire， 我也不知道。好，各位，我不再谈这些，我希望我们这些都放在一边。我一直在啰嗦这个事啊，就是因为这个实在太容易有情绪了，财产、政府、堕胎这些问题，我碰到一些原则，就我希望神的话来帮助我们，那么因信称义来帮助我们，神的赦免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需要生活。好，我们就开始来使用伦理学。我们讲权力量和权利益哈。权力是什么？权力量是什么？就是 power 是什么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说起来好像我们都懂，但是权力 power 很奇妙。一个交通警察，这里齐宇兄，这里有个例子，就有那个利器的利，一个交通警察的利器绝对比不上一个大卡车，大卡车不知道有几百匹马力，交通警察没有这个力量能够对抗大卡车。可是因为国家赋予他的能力，他可以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要说一辆大卡车了，一百辆大卡车，他手一挥，那些大卡车就停下来了。啊，各位，这些是我们他手一挥，这些大卡车要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他比较不能控制的往往是行人了啊，但尤其你到上海去啊，或者中国大陆去看，各位，这很微妙的。他怎么有这个权力？他怎么有这个力或者能力？因为我们说国家赋予。好，所以国家赋予你交通警察，我是说交通警察在可能交通相当频繁的时候，就不用那个灯，就他来指挥，因为他看得到多少，调整的好一点。但是我刚刚讲的笑话里面也有不是笑话的地方，当公权力没有作用的时候，可能您到印度或者中南部或者上海，那么交通警察怎么指挥大家要转还是转，要怎样还是怎样，就会乱。所以可能我们也不希望交通警察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各位，我们最希望的是交通警察的指挥对我最有帮助。刚好我来了，他说转。各位，这又是一个齐宇兄特权。特权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 总统的车子来了，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它是一路绿灯到底的，所有车都要让，这我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接受。救护车我们可以接受，这也是一个公权力。可是如果是因为他是一品官、一品官夫人、一品官公子，他也有这个权利，我们就觉得不好了。那么问题是，各位，所有的问题，我觉得最基本是我们人有罪，我们希望权力对我有益。但是我们说要有公权力，甚至说要有政府神设立，就是因为每个人要自己来的话，天下会大乱。这个你们念政治学 Hobbes 我觉得讲的最好。不过好，我们现在回到讲简单的权力。这个权力也包括 physical power， 就是马力啊，这些力量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但是我现在就讲到这个，不管是物质上的力量，或者我们觉得比较抽象的力量，其实交通警察叫车子转弯，这个并不抽象哎。但是就是他有一股没有什么 horsepower 的力量，就让那个车子要转就转，要停就停，要走就走。那么这个是法律赋予的，国家赋予的。好像当我们讲权力量的时候，比较多是统治者这一面。那 right 呢，权利义呢，我是这样来了解哈，这个可能近代的哲学、政治哲学讨论 right 比讨论 power 还要更多哈。right 我的权利，如果在公共场合，那就是别人照我的意思施于我的能力。这怎么解释呢？两个都跟能力有关系。我今天坐买对了车票，坐对了车，我就有权利要求捷运公司用他的能力，因为不是我的能力，用他的能力把我送到我要去的站。如果我买对了车票，坐对了车，他没有这样做，那么即使碰到地震或者什么，可能他需要赔偿。如果他走错了，那么他也可能需要赔偿。我是一个买车票的人，我有权利，权利义，我有权利 right。 通常我们不会说有 power， 我们说有 right。 要因为这个 right 跟正确可能也有关系，因为我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所以你要做一个正确的事让我能够到这个地方，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如果我买了戏院的票，或者我在公共场合我有一些权利，我要坐头等舱等等，就我做对了事情，我就期望你对我有一些服务，或你要照我的意思做。当然你会讲你的权利不止这些，你的权利不是说我买了东西，或者买了消费者的权利、客户的权利、租屋者的权利，不只是这些。你有权利，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照你的意思穿着打扮，你不必照外面的。可是这种权利呢，通常我们又说是私生活的，那个权利不是别人加给你的，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其实还是你跟别人的一个协商啊。好，权利义比较多是被统治者的。下面就我们基督徒会讲的了，这是社会上不会讲的了。权力量和权利义都是神造的，都是法律赋予的，都是一个神管理之下人和人之间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契约或自由协定的结果。好，下面我会提几节经文哈，就是各位这个观念不太容易放进去，但我希望放进去，就是 权力 power， 那其余兄还有像 authority， 这些都是有关的字眼，就是是一种权力、权柄、权势、权威等等，权能哈，就是这种东西很抽象。马英九的权力、总统的权力、牧师的权力、典狱长的权力、警察的权力，你说是上帝造的，我们想都不会这样想，我们会说是国家赋予的。可是从圣经里面来讲，这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并不只是有形的这个世界，上帝造的甚至不只是太阳能啊，或者是核能啊，这些自然界的能力，上帝造的能力包括在人文界里的能力，就包括君王的能力，君王的那种力量看起来很抽象，或者警察的力量，在他上班的时候，在他当班的时候，他手一挥可以叫几千辆车停下来，或几百个人停下来，这个力量我们当然说国家赋予他，但是我们会说终极是上帝造的。有，我们每件事都要有圣经的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他是耶稣，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个有一点扩展了我们一般的创造的观念。我们通常想到创造就是这个自然的宇宙，这是上帝造的。那么自然的宇宙是上帝造的，但是在上帝造的自然的宇宙，甚至包括星星、月亮、太阳那种自然的能力的管理，也是上帝造的。但不只是这些，圣经几乎没有多讲，包括天使的被造和天使的被管理，彼此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也一定有权力的运作这个因素，而这个权力也是上帝造的。好，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观念。如果你回去继续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讲的是可见的、不可见的都是他造的。好，下面就是大家很头痛的一节经文，罗马书13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没有讲造，这里讲命，就是神给这些人这样的权柄。各位，这包括毛泽东，这包括斯大林，这包括尼布甲尼撒，这包括雅哈，这包括暴君恶劣的。我们讲到暴君恶劣的时候，各位，也包括暴民，就是他们有这个权利做这样的事是出于神的。就这一类的经文非常的多。我其实最常引的是但以理书里面的话，那个因为比较震撼性，但是我常引，所以今天就不引了。就是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有讲，但以理对伯沙沙有讲。各位，你不要忘记了，伯沙沙、尼布甲尼撒都不是信上帝的人，他们不是以色列的君王。在尼布甲尼撒第一个梦里面，那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那个梦里面，但以理解释就是说，天上的神把这个权柄给你的。当然，我们今天跟毛泽东跟希特勒讲，哦，这是上帝给你的权柄，笑死他了。那么对他是笑死他，对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讲，哦，神兴起希特勒是神，希特勒的兴起有各样历史上的因素，我们也同意，可能是一次大战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或德国的本性，或者谁的哲学影响了希特勒，或者那时候社会环境叫这个希特勒兴起。各位，每一个人包括秦始皇都是这个，各位应该记得了，这个叫做次因 secondary causes， 事情的发生自然科学理智解释的是对的，但是那次因 primary cause， 任何事的主因是神的旨意。这是基督教叫基督徒最痛苦的地方。如果这么多罪恶是神 神的旨意如此的话，我们实在很多时候很难接受，但是神的一切的旨意都是对我们好的。当我们相信神掌权的时候，而且他的权位是美好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面对罪恶，那个像山一样高的罪恶。好，都是神所命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有顺服这两个字。这个顺服我们当然也知道，今天我不要去多分析了，是相对的顺服。我们当然知道顺服神不能顺服人，就是有冲突的时候。问题也是，当我们觉得有冲突的时候，有人觉得没有冲突，那时候又怎么办？那么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又怎么样的不顺服人？这也是问题。各位，这些我并没有答案，我只是希望我们一起多去想，然后我们能够活得更合神的心意。好，我先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表达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权柄，维系这个世界的权柄，执政掌权的，包括教会的，包括家庭的，包括社会上的，包括公司里的，都有某种权柄。当这个权柄我们说上帝给的，哎呀，一定很多罪恶嘛，一定很多不好的，我们要怎么办？你如果说我们要顺服，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实在忽略太多的经文了。好，以弗所书，我很稀奇，我们在讲顺服权柄的时候，或跟权柄中间关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各位，以弗所书是叫人很吐血的。第一个你们记得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这第一个。好，这是一个权柄，你要顺服。第二个，子女要顺服父母，是第二个权柄。第三个，仆人要顺服主人，员工要顺服老板，这恐怕也包括政府了。然后我们听到都是叫我们很吐血的，那好像是都没有条件的，很辛苦的顺服这些权柄。各位，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就讲到，上帝胜过这世上一切的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